好久没有回到我们当中，很高兴在这边再一次回到教会里面，回到自己属灵的家，看到那么多爱我们的弟兄姊妹，一起来敬拜神，真是很满心的喜悦。上礼拜四前三天，在祷告聚会当中，良才长老带领大家一起，每一位弟兄姊妹来分享过去一年当中神所奇妙的作为在我们身上，大家都以感恩的心情来分享。其中黄长老也告诉我们说，以感谢为祭献上的是来荣耀神，这是记载在诗篇50篇23节，他是说，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，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。是的，无论生活上遇到顺境或是逆境，好的或是坏的，我们都应该来到神的面前，以感恩的心来赞美他，来过感恩的生活，来荣耀神。所以在这岁末年终的时候，我们不仅是要感恩，我们要感谢神带领我们过去一年平平安安 的经历他自己，同时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一年我们有新的方向，新的开始，也求神恩待我们，在神的话语上能够再一次的好好的扎根，来学习。我今天所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主题是凡神仰望，凡向神仰脸的，凡神仰脸的闭门祝福。我们要从圣经上来看神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态度，他们的作为有什么样的期待，有什么样的应许，有什么样的交代。同样的，在今天21世纪、22世纪 的年代里面，我们身为真以色列人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认识神的人，我们同时也要知道神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有什么期待，有什么应许没有。究竟我们的父神他对他的孩子，对他的子女有什么样的要求？向神仰脸的闭门祝福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向神仰脸的，仰脸这个字把头抬起来看起来是很容易的，可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。今天我们的经文是记载在三段的经文，我们等一下有下面的 slide 会出来，你们可以看，也可以看你们自己的圣经。那请大家一起来念这三段的经文，我们再念一次。民数记6章24节开始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仰脸，赐你平安。马拉基书3章7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，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，现在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。你就却说，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？最后一处的经文是记载在马拉基书4章6节，我们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 让我们带大家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今天主耶稣，我们谢谢您，今天带你弟兄姊妹在清晨的时候来到你的圣殿当中，来朝见你，来敬拜你。求主你借着这三段的经文，再一次来帮助我们来思考主你自己的话语。求主你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一起能够明了啊，主你自己给我们的教导。求主你也开启恩高孩子的口，让我所说的能够造就弟兄姊妹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靠主得胜名求，阿们。请问大家，当你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你愿意快快乐乐的笑脸的去上班吗？愿意的举手，感谢神。有没有人愿意愁眉苦脸，前一天晚上跟太太吵架然后去上班的？有的举手。哦，还是有啊。事实上大家都希望带着笑脸去上班啊。我记得我在 Cisco 上班的时候，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哦。Cisco 在他们的 homepage 上，每天在左上角有一个 number 叫做 customer satisfaction。 customer satisfaction 它的 scale 照一般来讲有四 maximum scale 四五六七跟十，那 Cisco 是用 scale 7来计算。所以常常我们看到我们的 customer satisfaction 的 number 是在 5.2 5.3， drop 到 5.1 的时候我们就糟糕了，我们知道我们的 revenue 会 drop 太厉害了。那个时候老板就烦恼了，那同事们就担心了，下一个 bonus 大概就没有了。 customer satisfaction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，让顾客衡量这个产品了好不好，让顾客对这个公司的一种评鉴的一个指标，同时也是公司对员工绩效 performance 的一个指标。当我们带着愁苦的脸、苦瓜脸去面对我们的 customer 的时候， customer 会不怎么样？很不高兴，对不对？你臭脸给我看，我是你的 customer 还臭脸给我看，那 satisfaction 就很糟糕，所以绝不能这个样做。假如你们是在 sales department， 你们在做 technical support， 你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在家里面，我们当父亲的，我们当爸爸的，当你回到家你很累的时候，你只要绷着脸，结果那一天你的太太、你的孩子情绪一定不好，这个是乌云密布，对不对？谁没有这个经历的举手。哦，大家都有这个经历，表示我们都还是需要学习。确实一个笑脸、一个心情影响整个家庭。我在台北大学真理堂啊，在那边一起跟他们搭配一起服侍，我们有一位同工，他前几天跟我讲，他说他的儿子上国小六年级，结果呢这个儿子很饱，平常呢念书不认真念书，就是爱玩电动游戏，那教他念书的时候就是在混，那做爸爸做妈妈已经很难过。就有一天啊，他这个儿子从学校回来就安静静就坐在那边开始写功课了。你们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啊这个儿子啊从学校拿了考卷啊，是要老师要他带回家请爸爸妈妈签名才可以带回学校的，就是考卷考了50分了，这考得很糟。那这个儿子，宝贝儿子就看了，哇，今天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？他回来的时候我要趁他心情愉快的时候才递上去，心情不愉快的时候我就放在旁边不讲，这样就要等等等等老半天，爸爸终于回到家里了。平常爸爸回到家里面心情不好的时候会破口大骂，那他就变成出气筒，他知道哇这不行，要看爸爸的脸色。结果爸爸回到家今天特别快乐，奇怪为什么？哦，原来爸爸说啊，他今年的年终奖金有3个月的年终奖金，今年的台湾呢、啊、平均的年终奖金只有 1.6 个月， 很多人劳工团体930万的人都没有奖金哦。所以他爸爸就说：“哎，我也不坏，我拿了3个月，是很高兴。”这个时候，儿子这个心啊，乒乒乓乒乒乓的心，就开始说：“哎，好，机会到了。”找他爸爸，就拿给他爸爸说：“哎，爸爸，你必须接受吧，生命中不完美的情形啊。”他爸爸说：“哎，什么意思？什么生命中不完美？”他说：“你还蛮风趣的嘛，会讲这句话。”他爸爸你不知道，你自己看就知道。就把50分考卷给他爸爸。他爸一看，好小子，不好好念书，才会这个样子。就把他没有抽他，因为他爸爸心情很好，就把他抱一抱，下次加油一点。啊，他就很高兴，就走了。你说这个时候那个小孩子心里怎么样？他一个乒乒乓乓，这个心七上八下的心，就得到安慰了，因为爸爸帮他sign 帮他签名了，他得到爸爸的认可跟接纳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这一个经文，凡向神仰脸的必蒙祝福。在马拉基书3章7节告诉我们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，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，现在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你们却问说，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？这个转向的字原文叫 shub， 原文叫 shub， 在台湾呢，很多人把它翻译成转化。我们现在什么转化啦，然后请着什么南非的宣道师什么 John Murray 来啊，然后要讲转化运动，要为了国家来转化运动来祷告，这是像台湾很流行的这一套。可事实上 shoo 这个字有特别的意思，并不是叫口号叫一叫说我要转化就转化，转化好像是化学变化啪下就转过来了，是那么容易吗？并不是这个样子。这边 shoo 原文它有它的特别的意思。我们先谈谈马拉基书的背景。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本书卷，是先知马拉基通过 dialogue， 通过对话的方式跟他的以色列的子民来讲，他传达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要告诉他的百姓、他的孩子、他的应许跟他的咒诅。他说，你们要快点快点悔改，你们彻底要悔改，你们不遵行我的律例跟典章，你们在十分之一奉献的事上没有好好的遵守，你们要快点悔改。你们悔改的话，做一个忠信的人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否则我必要咒诅这个地。他目的是要跟以色列的百姓再一次 confirm 神跟以色列百姓的约。什么约？这个约是叫做 covenant， 很重要的一个字叫约。我们从旧约开始看，你可以看到有西乃山之约，有大卫之约，这些都是神跟他的孩子有特别的关系， make a covenant。Covenant 本身跟 contract 是不一样的， contract 是你跟我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来 sign the contract， 你不履行 contract 我可以告你。 Covenant 是不一样， Covenant 是宗主国跟附庸国的关系，这个关系所 sign 的约叫做 covenant。 那 covenant 本身呢，就是神跟他以色列百姓所 sign 的 contract。 那这个 covenant就是说，你要向你们以色列百姓，是我的孩子，我的主，我的子女，我要保护你们，赐给你们平安，我要祝福你们，我要给你们应许，让你们进到那个应许的地方。Based on 这个约，这约是 covenant。我是像宗主国一样，我不是附庸国，我要照着 covenant， 我来保护你。是神跟他的儿子跟他孩子 从旧约刚开始的时候一直到现在，亚伯拉罕一直到现在就是要遵行这个约。可是在主前五世纪当他们回归的时候，重建耶路撒冷，以色列百姓忘了，忘了他们跟神所立的约，忘了他们是神的子女，他们在悖逆的时代乱七八糟胡乱作为，神他的护巴，他们的护神心里真的是很难过，所以才有马拉基书写的马拉基书这一段话哦。马拉基书他的信息有两个重点，第一个重点就是百姓的罪和背信不守约，第二个是不忠信的人要享受到刑罚，确实悔改迁悔的人一定要受到祝福，这是神的应许。所以转向，我们看前面一个 slide， 这转向后面一个 slide， 转向的意义是什么？转向的意义是告诉我们说，当属神的子民犯了错没有关系，赶快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悔改，确实的悔改，然后呢从罪恶里面回到良善好的这一方面，照主的心意照主的法则来走来过日子，神才会喜悦。作为一个讨神喜悦的子女，这是很重要的事项，是神的心意，神要他孩子每一个孩子都做这个事情。假如你听他的话照他的原则来做事的话，神就会祝福你，这是神的应许，是神口所说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知道这 shub 转向这个字的意义，这个字 shub 本身就是 restore 或是 return， 这个字 return 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当你走错路，应该是往前面往这条方向是对的路走的时候，你走差了。当你走差怎么样？你是这样走，越走越就是说，当爸爸说啊，看到孩子越走越远，心里是难过，很难过，叫他叫不回来，又恨又气，可是你又不能打他，怎么办？他就向神祷告，要他们赶快转回来，转回来。当一个认识父亲的人、认识爸爸的人、认识父神的人，他的孩子知道父亲所要的是什么，知道家里的规矩是什么，他绝不会乱七八糟啊！晚上十点一定要回家，一定回家，他不会三更半夜还不回家，这是做神的儿女应该知道的法则。当他走错事的时候，他第一件事情他一定会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忏悔悔改，求神来原谅。所以在整个悔改确实悔改的过程当中，这就这是一种 Penitential 的 process， 那这个 process 呢很重要，就是说有牵涉到悔改当事者的一个责任，应该尽的责任。旧约哈，当代旧约有三位很伟大的学者，他的名字叫做 Led Harris、Gleason Archer 跟 Bruce Walkey。那他们呢多是三一神学院的旧约教授，或是 Faith 神学院的教授，或者是Reform Church 的教授。那这位三位学者呢年纪都很大，有的其中一位已经过世了。那他们在他们所写一本书哦，就关于旧约常用神学的字的特别的意义，有著述一本书。那这本书上有告诉我们说 Shub 这个字当人应该尽有什么样的责任，有四个责任要做哦。第一个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第24章23节，约书亚记24章23节他是说，约书亚说，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人，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意思是说，当约书亚那个时代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开始拜巴利拜其他的神，拜了偶像离弃神了，他说你们要除掉你们的偶像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个， 犹太人和耶路撒冷居民啊，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，将心里的污秽除掉，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，如火着火着起，甚至无人能以熄灭。这是记在耶利米书第四章第四节，他告诉我们说，第二代或第三代的以色列百姓很多，自从离开埃及以后，他们就不再割礼。有些人是在旷野上，第二度摩西要他们再行割礼，那些男孩子要再行割，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。你要知道，一般犹太人他们割礼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是出生第八天以前就要行割礼。为什么要行割礼？现在我们知道行割礼在医院里面，当我孩子生一群男孩子生的时候，医生会跑过来，哎，你儿子要不要行割礼？那我们大家说好啊，这对他有好处啊，又干净。那以色列百姓他们很早就知道要这样做，一般的他们风俗是生下来第八天一定要行割礼。可是这些第二代以后的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很多都没有机会行割礼。行割礼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要他们自洁，要从罪恶当中分别出来。犹太人有一个 tradition， 这 tradition 对我们来讲，我们觉得说为什么这个样子？他们不跟外邦人在一起，为什么？因为外邦人没有行割礼，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干净的。所以在 penitential process 当中的时候，他们注重第二件事情，就是要行割礼，要自洁。为什么这样？因为耶和华说，我是圣洁的，我是你们的父神耶和华，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也要圣洁。这是神对他孩子的要求。第三个是记载在耶利米书第四章十四节，他是这样讲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当洗去心中的恶，使你可以得救。你们的恶念存到心里要到几时呢？可是可见当时他们犯罪的时候，他们心里满怀恶念，邪恶的东西，他们心不像神，这是神所讨厌的，一定要除去心中的恶念。第四个是记载在何西阿书第十章第十二节，他是说，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，就能收割慈爱。现今要寻求耶和华的时候，你们要开垦荒地，等他临到，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。这表示在何西阿的时代也是一样，一般的百姓都是做一些不公不义不正义的事情，在社会上没有公义可言，也没有爱心，也没有慈爱，大家只是为什么？为自己的好处在想。在这四个环境里面，就是人要尽的责任，要彻底的除去偶像，除去心中的恶，要行割礼，要自洁，过圣洁的生活。第三个，要栽种公义，要收割慈爱，这样才是真正的悔改，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谦悔的一个动作。而且这个动作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，是在一个操练，一直操练的动作，一直到最后我们见主的时候。就这 shift 的定义，这样大家懂不懂？很重要的一个字啊。在这迁毁的过程当中，它牵涉到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当一个人走错事的，他走应该走这条，他走偏了，走偏怎么办？赶快要回转，做180度，做一个适度的调整，回过头来，不再走那些不好的路。反过来，当你转过来以后，你要走哪条路？走那应该走的路，走那当行的路。他意思说 ，turn from evil and turn to the right， 这就是悔改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两个条件。这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个犯罪，我们是他神的儿女，他的要求。我们再看 刚才那一段经文，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七节，我再念一次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，你们当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，现在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你们却说，我们如何才要转向呢？可见当时的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并不认识神，他们并不知道神的心意，就像是孩子离开家太久了，不知道家有家规，不知道爸爸要他晚上十点或十一点就回到家，他在外面闲混。这就是那些走岔路的神的子女的下场。可见我们是不是要多认识神？是的，我们要多认识神，不能这样。那认识神要怎么做呢？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。第一个，我们是不是要多听神的话？神告诉以色列百姓说，你们不听我的话，你们不遵守我的律例典章，这表示他们是自己走自己的那条路。他们不遵守，偏离他的典章跟诫命，所以他们不认识神。可见认识神他的重要性是很大的。有一个诗篇箴言，这个箴言很重要，是诗篇第九篇第十节，有谁知道这一篇经文？他是这样讲：敬畏耶和华是什么？智慧的开端。认识至圣者便是什么？便是聪明。我们大家都很熟，认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那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要得着智慧，必须从敬畏神开始。当一个人走岔路的时候，他可以无所谓，他可以不顾这个人家，他不 care 他的爸爸，这些孩子当然就不认识神了。认识神的人，第一个，爸爸所说的话一定会不会听？要听啊！爸爸说啊，怎么样？一定乖乖去做，不会挑剔，不会这样不尊重爸爸，一敬畏他。同样道理，我们要敬畏神。箴言第九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智慧原文的意思叫做 Hokam 这一字呢，是告诉我们说叫做 technical skill 或是 skill， 在原文里面有出现了很多次，到出现有六七次，因为在旧约的地方，这 Hokom 这个字呢，本身是告诉我们说，一个工匠他懂得生活的技能，这个技能是神赐给他的，他才可以借着这个技能来磨神，这个叫做智慧。这跟我们所想的智慧不一样，我们认为智慧是说啊小聪明，然后没有想到，我想到他多有智慧啊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他的智慧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是说照神所许可给你这个技能，生活的技能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要荣耀神。你做事是要荣耀神，并不是用来干什么赚钱，来害人家，不是这个样，或是据为己有，或是利己，不是这个样。神给我们这些技能，给我们的智慧，是要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。Grant Osborne， 他是三一神学院的新约的圣经学者，他写一本书叫做 The Hermeneutical Spiral， 意思是释经学的一个泰斗。那所有神学院的学生，他们只要念圣经要怎么解释圣经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参考这本书。这本书很难念，我修了一年的课修这本书，修得很痛苦，不过感谢神，这本书帮助我很大。刚刚 Osborne 是在三一神学院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牧者。他的研究的结果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一般的牧者对智慧这个看法是，他们是认为智慧是在实际生活上运用神所给予的知识。The practical use of the knowledge that God gives. 这个 knowledge 是用在生活上的。用在生活上是神所给予的。这个 knowledge， 神给我们的 knowledge 不会用我们这个小聪明来害人或利己，不会这个样，要我们 make a living 来荣耀神。 Grant Osborne 他自己的解释呢，他对智慧他下的定义是这个样子，我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。他是说，圣经上的智慧是指按神的法则生活在神的世界里，按神的法则生活在神的世界里。什么意思？叫做按神的法则生活在神的国度里面。我们每天要灵修，要查经，要祷告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要了解圣经上神所告诉我们的话。每天的灵修，每天的查经，每天的祷告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就是要神的话要 imprint 在我们的脑海里面，让我们时时刻刻所想所说所做的都是照圣经上的话的教导来做。这就叫做圣经上的原则，也就是神的原则。当我们生活所走一条路是照圣经的原则来做的时候，虽然表面上我们可能会吃亏，可能是不会互利堂皇，不会有飞蛾横蚤，没有横财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人都会比较吃亏嘛，没有关系，神的应许会在后面。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，凡是以荣耀神为首位。所以我们知道他的顺序是怎么样，第一个我们要像孩子敬畏爸爸一样，我们要敬畏神。第二个，我们研读圣经，熟记神的话语，经常祷告，与神来亲近，与神来连接，那跟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有很好肢体的交通，彼此相爱。就像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就讲到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，与神相交，然后呢行在光明中，彼此接纳。这个是我们生活上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模式。好，我们再来思考下面一个 slide。 那还没有哈。我们在思考，在圣经上有很多圣经上的人物，他们呢因为认识神的关系，神给他们有特别的祝福。你们记得不记得旧约在摩西出埃及的时候，他要进埃及进迦南的时候，他派了几个探子，十二个探子，对不对？有几个探子回来说，我们可以去攻打，我们可以进到迦南地区。有几个探子这样讲啊？两个。这两个是谁？加勒跟约书亚。另外十个族派来的探子他们怎么说？哦、oh,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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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迦南地有那些亚南族人，亚南族人英文叫做 Anakim， 是又高又大。你在埃及博物馆，你可以有 Anakim 的一个尸体哈，他一个尸体，那是女的 Anakim 的人，长高七尺三寸，女的、欸、很高很大嘞、欸，何况是男的更大了。他说 Anakim 那些人啊，这亚南族人是又高又大，我们就像是这个蚱蜢一样，我们打不赢他们。就这些人对神有没有信心？对神的话有没有信心？没有啊，他们没有信心。这后来呢，神说，那些不相信我的，我所说的话，这些人不能够怎么样，进到神应许的地方。这后来这十个探子跟他们的后代子孙有没有进到迦南地区？没有诶，他们都死在哪里？死在旷野里面。唯有谁进到迦南地区？唯有就是加勒的跟他子孙，约书亚跟他子孙，就这两个族裔的孩子进去了。就那第二代的人很多都没有进去了。我们看加勒怎么说，在约书亚记14:12，他说，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，我是指加勒，那里有亚纳族人，并宽大坚固的城，你们也听见了，或者耶和华照他的应许与我同在。 耶和华所说的话也就代表他的应许。原文这个话叫做达巴，达巴本身也就是应许的意思，也是他说的话，也是神说的，就是这样代表应许，也代表神的同在。当神跟你说话的时候，神跟你在一起，那神的应许是必会成就的。就我们看到神给迦勒有特别的应许，有三个应许。第一个应许是什么？第一个应许是生命的应许。迦勒总共照约书亚记十四章第十节的记载，他是说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，说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45年，期间我在旷野走，看来我今天已经85岁了。意思是说，当迦勒跟其他的探子进迦南的时候，那时候他40岁而已，就45年后，他说我的力量还是像以前年轻人一样那么大，以前我力量如何，我现在我的力量也就如何。这个就是迦勒，就神给他呢额外的45年，这是生命的应许。那十个探子呢，全部死在旷野就没有了。第一个，听神的话的，认识神的，神给他有生命的应许。第二个，产业的应许，是记载在生命记第1章36节，他是说唯有那耶弗尼的儿子迦勒必得看见，并且我要将他所踏的地方赐给他和他的子孙，因为他专心跟从我。约书亚记14章12节也这样说，他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，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，你也听见了，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，我就把他们赶出去。可见神给迦勒不仅是生命的应许，也给他脚手踏之地，也赐给他这个产业的应许，多好啊！神的应许太棒了。第三个，神给他的应许是什么？神说我说的话就算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有同在的应许。假如我们人生有这三个应许，我想是够了，够了，你说是吗？也不用再等说股票明天会发，对不对？股票有些时候会发也会掉，对不对？我们再看一个例子，不认识神的人，你们知道比利的两个孩子是怎么样的孩子？耶弗尼跟什么？跟菲尼哈。这两个儿子是为非作歹的孩子，很多以色列百姓到会幕里面来献祭的时候，还没献祭，把宰好的这个羊肉牛肉他就先插起来，自己拿去烤来吃，不献给耶和华，这是很糟很糟糕的事情。结果神并没有祝福他们。耶和华对以利说，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，因为他两人必在同一日同时。在撒母耳记上2章30节这样说，现在我却说，却我绝不容许你们这样行，因为尊重我的，这是神对比利说，凡是尊重我的，我必看重他，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藐视。意思是说，比利两个孩子不尊重神，所以神并没有看重他，他藐视神，所以神就轻视他。后来这两个孩子死得很惨哦。第三点，我们来看第三点，神必向他的儿女扬脸，然后赐福给他的儿女。这经文我不再念，我们要你们记住一个字，叫做扬脸，原文叫做 NASA， 就是现在太空总署叫 NASA， 你们这样记住，叫太空总署 NASA。NASA 的意思叫做扬脸，扬脸什么意思呢？扬脸就是说，本来是头是低这样，然后看起来看，就这个动作而已，叫扬脸。当一个孩子犯错做错事的时候，他来到他爸爸面前受惩罚的时候，他一定是低下头，对不对？或是他为非作歹，长大为了 他爸爸不认这个儿子，他爸爸听到他的孩子的时候，他爸爸已经长了不听这个儿子，脸不看他，这是我们一般的表现，对不对？当一个孩子回到神的面前，来到爸爸面前，向爸爸忏悔的时候，说我要悔改了，我愿意改头自愿，给你，求你给我一个机会的时候，爸爸一定会回过头来接纳他，来看他。第一个动作本来是这样不看他，然后头转过来，本来是低下头了，哦，你来看我了，哦，头就要抬起来，这叫做仰脸。仰脸原文的意思还有个意思叫做 carry， 也叫做 live up， 也另外一个解释叫做 pardon 或者 forgive。 那我讲那么多你们可能记不起来，不过我用很简显的比喻你们一定记得住。 你想当你的儿子他跟你去郊游，突然洪水泛滥在溪谷里面，儿子 就在那个溪谷的那个大石头旁边，洪水冲过来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就抓着石头的时候，他爸爸爸爸来救我，你说他第一个事情你的反应是什么？赶快跑过去，对不对？所以洪水像激流闯过来，你没有办法，你跑过去把他怎么样抱起来，抱起来，然后你也想办法走着涉水，涉水，涉水去哪里？把他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才把他放下来。这是爸爸的责任。同样的道理，当我们做错事，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来忏悔、悔改、shoot 的时候，我们回转的时候，神一样，神原谅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心本来是很不平安的，他向我们仰脸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，他把我们抱起来。当你抱起来，你在爸爸的怀中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平安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在第二十六节他说：“愿耶和华向你仰脸，赐你平安啊。”当爸爸原谅你了，把你抱起来，说：“孩子，不用怕，我来了。”抱起来，他就会，你就觉得平安了。当神把我们抱起来的时候，他不是抱起来又把你丢下去，他不会这样嘛。他抱起来的时候，他一定找最安全的地方把你放下去，放在最安妥最安全的地方，这就是父神的心意。在诗篇第四十篇第二节第三节，只要你们有圣经人可以看一看，这是大卫的一个诗。大卫被约沙龙在追赶的时候，他逃啊逃啊逃啊，他逃了，他写了诗，他感动神给他的帮助，他把他救他拯救他脱离追杀他人的手。四十篇第二节第三节是这样说：他从祸坑里，从淤泥中把我拉拔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。就像是我开始说仰脸这个定义一样，当父亲把孩子从患难当中，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把他抱起来 carry 抱起来，把他 lift up， 然后把他 carry 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这就是父神的心意。他仰脸的时候就是要赐你平安，就是他饶恕你了。当我们犯错没有关系，赶快回到神的面前，神必定把我们抱起来，赐给我们平安的。好，我们在最后我们来看结论，在下面一个时段。很简单，我们开始说向神仰脸的闭门祝福。我们希望在岁末 年终的时候，我们不仅要感恩，不仅要感谢神，我们希望未来一年我们蒙神的祝福。我们都会说啊，愿你有新的新年快乐，有好的一年。我们更希望神给我们有赐福的一年。我们要怎么做？我们需要得到神的祝福，有没有条件？我告诉你是有条件的。你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孩子，这个条件很简单。第一个就是要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，听从他的话，要多多查考圣经，你才了解神的心意。我们要认识神，我们跟诗歌唱什么？要多多认识耶稣，这就是我们生活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。 我们要敬畏耶和华，不可藐视神，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认识那至圣者便是什么？聪明。这个就是先决的条件。那必要条件是什么？必要条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，当我们做错事了，我们犯了错没有关系，我们的心是最坏的。我们的人坏是没有错，可是心 drive 我们的人。当我们做错事是心要我们去做坏事，我们的心要从不好的地方转向父神，转向我们的阿爸阿父，然后阿爸阿父他才会从这个地方看着我们，他会转他的心来转向来看我们。这表示什么？他已经原谅我们，他接纳我们，他愿意帮我们 carry up， 然后呢赐给我们平安，保守我们一直走前面的道路，碰到最安全的地方把放在磐石上，让我们又牢又固啊，很平安的地方。这就是下面啊的条件，就是民数记第六章26节、25节、24节，它顺序是应该是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六节，一定要先做到把心要转向神，神的心才转向你，然后呢神的脸才转向你，然后才赐你平安，再过来呢神他才会把他的脸看着你来光照你，一直看着你，保守你前面的道路，赐福给你，赐恩给你，最后赐福给你来保护你。所以当牧者在祝祷的时候，他们常会祝祷，愿耶和华，他是从反面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的向你仰脸，赐你平安。事实上是 reverse， 这 order 是 reverse。 好，我们最后看最后一个 slide， 我希望你们回去看这个图，然后帮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扎根。世界上有两种人，一种是认识神的人，一种是不认识神的人。有神的儿女，有不是神的儿女。不是神的儿女，因为他们不认识神。阿门。当你认识神的人，有些时候你为罪恶所胜，你可能会犯错，你会可能会走偏路，就像是这个路会走偏以后，然后我忘记神，工作忙的时候我们忘记神，我们常常会把神敬拜神当作是一个 很随便的神，就因为我们藐视神，久而久之我们就变成没有属灵的生活，没有查经，没有祷告，我们就是变成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一样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应该怎么样？赶快回转，180度回转，从不好的回转到好的，然后呢转到神要我们走当走的路，这个叫做什么？修，知道吗？
哦，对的。
从认识神走错了没有关系，我们回转走该走的路，回到神的路。当我们认识神的人，我们每天的生活在按照神的心意在走，我们一定向神来跟他有很好的连接，跟神有很好的相关，神的脸自然就光照我们，会向我们扬脸，是吗？一定是这样。然后神的祝福就来，他必赐你平安，他必保护你，赐恩给你，啊，这些都是神的应许。啊，希望弟兄姊妹今天这几节经文能够帮助我们更明了神的心意。今年的主题是造就祷告、保守跟仰望。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，希望我们能够常常在至道的真道上、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，多多研读神的话语，在圣灵里面祷告来保守自己，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的主耶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来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。主，你保守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每天过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，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讨神的喜悦，照着你自己圣经的原则来做事。我们不要怕得罪人，我们不要怕人，我们要怕神。 因为你是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你常常来关心我们，来爱我们。你看我们跌倒，你的心是在伤痛，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再一次回到你面前。求主你保守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鼓起勇气来到回到你的面前，赶快回转。求主你的脸来仰脸来看我们，来赐给我们平安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多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